请报告。夏季训练的录影训练开放报名，不能去现场的是圣徒呢抓住机会报名参加，时间是7月4号到14号。那明天晚上训练是加州安娜汉现场同步举行，那7点钟开始。然后如果要参加这主日训练的话，基本上不需要报名。那这边有但这边有这个这个也不是报名，这是分析表。那如果说因为弟兄们会准备材料，那所以说要来参加这个训练的弟兄姊妹，当然把这个报名表填一下。那还有是这个不智者报名参加2016年华语学生成员训练，报名截止日期是7月3号，那地点是在这个纽约上州这个P51的香桥中心。那服侍者有两种成员成员，一个是服侍者成员训练，是7月22礼拜五早上开始，那到7月24号主日中午结束。另外一个是学生成员训练，是7月25号周一开始，到7月31号中午结束。好，那就有两种训练，一个是服侍者的成员训练，一个是学生成员训练。好，那一个是22号。开始到24号，应该是25号开始到31号。那在外东北区青少年暑期真理学校8月4号到14号也是在平鲁一乐香桥中心举行。那报名已经开始了，请青少年家长按服侍者分别时间来参加。青少年报名费是200块，这个TA 是300块，成年服侍者390块。所有参加人员需要购买一本就是20这本书。好，那书房现在有在卖，那一本是8块钱。那报名的话，请跟着 Raphael 和赵还有这个 Cal 弟兄这个交通。那今天膳食服饰是 P1 P3 P11，整间服饰是 P7 P8 P12 P13 还有 Bridgewater。 请大家留下来服饰。那周二的7月5号的祷告聚会是会所集中祷告聚会，是晚上7点半到8点。希望然后之后呢，就是弟兄姊妹们留下来参加这个夏季的露营训练。这块是陈寿伟弟兄和徐浩元姊妹结婚见证聚会，定在礼拜六7月16。下午2点开始，弟兄姊妹，然后分别是这个新家并诚挚的邀请这个弟兄姊妹参加，前来参加见证扶持和祝福这对新人和他们的婚姻。考虑到各项安排，请大家提早半小时到场。就这两位弟兄姊妹是
学生，
是A区的吗？那是我再讲一下，是7月16号下午的2点开始。他这个厨房已经通过这个检验，可以验收，可以使用了。那那今天午饭时间，为了新厨房的使用，饭食不是有交通啊，请小白饭食负责负责圣徒们来参加。好。左弟兄左祖树弟兄和他的这个他已经结婚，在6月儿子，左祖树弟兄的儿子他们已经结婚，在6月18号。在波士顿结婚了。那这个 reception 会在这个Breaking 会所举行，是7月23号的早上11点，礼拜六7月23号早上11点。那左立中是在Breaking 确实不是不是很久，那他的儿子也是在一直在那边长大的。那这是7月23号早上11点，礼拜六。那他们有补充报告的。
其实我们稍微加强一下，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大家祷告， inspection 已经过了，然后新出发已经有了。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安全，所以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是孩子，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要进这个厨房。首先，这个就是说，不要让自己孩子在里面奔跑来跑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新厨房不是的话，需要提供，然后一定能够参与。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开始的话，需要有些确认，对，就是不要随便在那里就开始用，或者说是有特别是安全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炉火都是亮着的，所以你这东西放在那上面呢，就不要就随便放。就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有的纸板盒子就放在那个炉子的旁边，就是容易烧。
这个7月22号到24号这个服侍者的训练，弟兄姊妹如果是可能的话，尽量参加好不好？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其实报名截止的，但他们在延长到今天，所以等等他们弟兄们会 set up 一个 laptop 在那边。弟兄们如果可以的话，就弟兄姊妹如果可以就参加。学生训练是25号开始，那个礼拜，那之前有3天。或者是2天多一点的时间是服侍者的训练，好，所以弟兄姊妹愿意。那你说谁是服侍者？我看在座的大概都是服侍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高中的侍奉，我们都其实都是服侍者，所以你有心，你直接能够分得出来，我们盼望都鼓励你尽量参加，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
我问题，那个服侍者那个训练有儿童服侍者？
没有，所以你如果是考虑到儿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和别的父母合在一起，然后你们就可以就是轮流照顾，然后就可以参加，这是一个。那或者呢，就是到了现场，这是一个机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就有安排，那么你就专心去2天，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住原则上那个聚会是在那个庇鲁伊的加拿大中心举行，也可以先住在那里。那如果呢你不方便，你觉得说他那个住上，他附近也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像旅馆啊，或者是这个Airbnb 这些地方都可以住。那是一个只有05天，对。
那我们有别的交通工具吗？这个问题是一个，所以这是第二周
啊。
那我首先把这个标题先念一下，大家明白
在
生死中侍奉，为着建造神家。这里面其实有3个点啊，首先是就带着意象照着形式，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身体中侍奉啊，第三个点就是建造神的家。是，然后我们先把经节过一下，周一到周三。十天上26:9
亚当啊，我不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加拉太1:3，
我不是从人里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领受的。
走啊，十天上22:8。
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对我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 人耶稣。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对我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看见的或者见的事都告诉你。
马窦三，十二篇章二十六四，十六节。
你起来看着我向你显现，更是要宣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
罗马书十二章五节，
我们这多少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
我们看第一小点啊，第一大点就是说，我们侍奉神必须有意向并照着行事。这个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说，就是我们比如恢复跟别的教会不同点，就是我们有这个意向。那么这个意向是什么呢？意向就是这个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也看见这个意象，那么这里就是那个下面的一大点，说主向保罗显现，以及天上来的光照在他身上，他那样热心侍奉神，实际上是顶撞神，是受那个撒旦鼓动的。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原来叫扫罗哈，就是大树的扫罗啊。扫罗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很多他有很多 knowledge， 他有很多很好的 education， 但是他呢，他不见他没有认识耶稣，所以呢，他虽然对那个很热心，但是他实际上是逼迫耶稣的，所以他的那个热心侍奉，实际上就是他是顶撞神，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天然里面的热心啊，就实际上是要跟神的实际上是违背神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就是说会重复保罗的那个负责，因为我们侍奉神呢，可能被变作撒旦利用工具来破坏神的那个行动，对。然后那个第二，我们看到保罗就在大马色的路上的一些大光，那么他虽然就是说就他就是没有这个意向，结果那个。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主啊，你是谁？第二是他是要认识主啊。第二个就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要得主的意向。所以这两个问题呢，就是让他转过来了，从那个一个就是没有意向的人，没有一个所以他就说开始，对，所以就说。他就开始有光照了，光照以后，他就是开始他那个你看在行政二十二章十节，保罗开始有意象，在这意象中中断了他以往的侍奉，开始了他新约的侍奉。这保罗侍奉神的道路呢，是来自天上的，他看见这个意象呢，旧约的东西就停下来，新约的道路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的那个过程，就是一个从没有意象转到有意象，有就是启示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对神的侍奉我们看接着念第二个大点
我们对神的侍奉可能是启示的侍奉，也可能是天然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侍奉呢，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在侍奉，是我们小孩里面我们在侍奉。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侍奉呢，我们就是可能会是天然的。那么我们要来启示的侍奉，启示的侍奉是什么呢？是我们来念一个第一小点。所以
启示的侍奉乃是人奉着神从老的光照到受了人的指示，从他那里得到灵力的负担，
而有侍奉。那我们来看看天然的侍奉是怎么样。那第二点，
天然的侍奉乃是人照着自己的想法、看法，或是照着遗传、微调，或是模仿别人，
或者因着有一种情形需要进步而有的时候。
就是我们呢，就第三点就是说，讲到就是说，我们需要有管子，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管子，就是我们不能在里面没有主的启示，还在外面有侍奉主的举动，必须是里面有启示来支配外面的举动，所以我们就是要从里从里而外。那然后念一下那个第三大点。
依靠你的启示乃是侍奉的道路与生命。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意象作为侍奉的道路，也需要启示来做侍奉的生命。侍奉神的道路是从意象来的，侍奉神的生命是从启示来的。所以保罗外面的方法换了不够，里面的生命也要换，老的方法不能用，老的生命也要被了结。所以我们就是要从在里面里面变了，那么我们在外面能做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一个改良，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改良，而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故事。我们要在里面的生命变化了，那么我们的故事就照着那个意象来了。所以这个保罗传的那条路呢，是从天上的意象来的，他传的内容呢，是从启示来的。路是属天的内容，是活的基督自己，明白？然后，我们再来念一个第二大点作为
基督徒的信徒，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在身体中侍奉神。
对，就是我们在其实，在教会中有难处，就是这个身体，我们很多时候我就没有看到这个身体的意象，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做事情我可以做了，但是呢，就是说我就做了。但是更难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一个人不够，神需要的是一般人，他是需要的一个身体。所以要在侍奉当中，就是不仅仅要看到我能去做，或者说神通过我去做，而是就是我们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做，我们做一个肢体，说一个树，如果说这是一节子。那个树枝的话，它不能成长，它不能成活，它是要在接了一个大树里面，然后枝叶都连在一起，这样的成为一个树。对，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肢体的那个时候。然后
我们感谢。那我们把这个周四的经解过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做肢体也是如此。好，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灵力火热，常常不自足。好，那我们把周五的经节过一下。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在他里面全房连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周六的经节，灵后十一章二十八节，除了没有遗弃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约翰二章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Amen。那像周四的经节这边特别讲到说，有身体上好些肢体，但肢体不有一样的功用。那这边的话特别讲到这个侍奉和服侍，那侍奉和服侍呢，基本上呢就是要讲到要配搭这个侍奉在身体中乃是重要，在这个侍奉上面的配搭。如果说你的侍奉呢只是天然的侍奉，然后没有这个身体上的配搭，实际上你的侍奉其实很微小，有可能也不是这个主的照着主的心意。那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有天然的侍奉，然后还有这个有讲到启示的侍奉和天然的侍奉，那其实侍奉就是人碰到神，然后蒙了神的光照。那天然侍奉实际上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什么 那有了这些知识之后呢，那最主要就是要这个配搭哈、哦。那所以像这边讲的罗马十二章这边就讲说，哦这个我们要在召会中，好、哦、要在侍奉要在召会中，乃是重在侍奉的立场。哦、要有了这个立场，那就是在这个召会中要一同来侍奉。好、哦，然后说到这个侍奉要在身体中，乃是重在这侍奉的侍奉的配搭。那所以呢所以这个侍奉最重要就是能跟弟兄姊妹的一同来配搭。那像昨天我就蛮感动，那昨天就蒋兄打给我说，哎，这个厨房好了，我们这个怎么样来看看这个炉子要怎么用。那我在想，这个炉子跟这个我又不是很会炒菜的，那这个炉子，但是呢，他基本上以前有做过，所以想这个其中呢，就有这个负担，想一看是不是这个 safety issue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来操作，来使用这个基本上就把我连进到这个配搭里，连到身体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这个办事不是，好像我有一种。也有一种这种有份在里面，那所以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就很特别。那所以这个配搭这个侍奉呢，需要有身体上面的配搭，那有这个身体上面配搭，然后才能真的是有这个他是讲说有立场就不沾慢，那最主要的立场就是要在召会整个召会里面，那有配搭就不单独，那所以不在召会中侍奉呢，就是一个没有立场沾慢活动的人呢，不在这身体。侍奉里呢，就是一个没有配搭，就是单独行动的人，所以这个侍奉呢，一定是要在身体中然后每个人各个都要能尽他的这一这个肢体的功用。那周五呢，这边讲到说对以弗所说，他说请问你在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你们在他里面也同被建造，成为神里神在灵里的居所那这边特别讲到的是是说神在这个时代是要我们传福音，带人属灵那带人属灵带人属灵，然后要建造他的家。那传这个通常就讲到这个传福音呢，最主要就讲到我们要得到这个建造的材料那有建造的材料呢，但是这个材料呢还经过变化，或是经过配搭，或是经过调和那最后呢就要经过这个建造。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代人得救呢，和代人追求属灵呢，只不过是神的一个手续，他在建造这个神的家一个手续。那最后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神的这个建造那神的建造就是神这个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很多只看到前面两件事，我们代人得救啦，然后我们可能是牧养或者我们自己这个属灵生活成全啊，但是呢最重要呢就是要能建造，那能跟弟兄姊妹要能在这个教会生活中能跟其他弟兄姊妹能建造在一起。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我们通常忽略了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造。那周六呢，这边讲到说这个要为众召会的挂虑，天天众召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那就是说我们平常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在听到神的道呢，我们很可能跟这个不信的人可能都就听得差不多，因为可能只有想到这个自己的需要可能想到以自己为中心为出发点，那很少能想到神的需要。实际上我们的满足呢，通常很多来自物质上面，实际上真正的满足呢是由神来的。那同样的，神也需要满足，那神的满足呢，实际上是需要我们人的满足然后来然后神才会满足。那所以基本上这个最终呢，就是人和神互相满足，那就是我们有神来接受神到里面，然后神也经由我们是充满了神，然后神也就满足。那所以我们需要的对宇宙在有在这边讲说，神在宇宙中有一个比人需要更大的需要如果我们有需要，我们的需要不过是反映出神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满足呢，就是反映出神的不满足。然后我们没有安息呢，就是反映神没有安息。如果我们没有喜乐，就是反映神没有喜乐。所以实际上我们跟神实际上因为我们住在主里， 无若我们住在主里面，神满足我们的喜乐，神也就喜乐，我们神喜乐，我们也喜乐，就像我们是有点神人互助的这种关系里面。那所以这边黎宗这边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你我不能光顾自己，要顾到神的家。那特别讲到他是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他可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一直读圣经。但是呢，读圣经如果说只是光读圣经，你是很属灵，但是这属灵呢没有被建造，没有被没有，等于说是基本上就是完全是自己的。那这个完全没有被建造，没有不能跟不能满足这个神的需要，因为神的最终就是要这个，就是神的居所。那你如果说不能跟其他弟兄姊妹读一样，你就算很属灵，圣经读得很通，但是呢，实际上基本上就是没有这个最后的这一步，怎么样跟弟兄姊妹同样配搭，怎么样在教会中能尽到这个功用，但怎样在这个教会中能我们能一同建造在一起。那这有几个大点，我们还是过一下好了。在二十五页这边，那我是蛮看第五个终点这边，因为我们看见其实乃是互相做肢体，配搭成为一个身体，那有这周四的第五个终点，那我们一同念一下这三个小点啊，一个。
认识基督的真理，就是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肢体，没有别人不行。
好，第二点，
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是一个整体，乃是身体的一部分，是一个肢体。
好，第三点，
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该站在肢体的地位，和别人配搭一同侍奉。
Amen。好，那我们看下周五的这个第三大点。好，那我们念一下。
我们的侍奉是为着建造神的家。
好，那这边有第一大点里面有三个小点，那我们把这个第三个小点念一下好了。好，
神要人热心传福音，也要尽足追求属灵，好建造他的家，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
Amen。Amen。那感谢主。
Amen。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这个神经喂养，周二这后面就是三十一页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个侍奉主的人，在奉主的事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里面有启示。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在侍奉上的举动，都该是从主启示里释放出来的。他不能在里面没有主的启示，而在外面有侍奉主的举动，必须是里面有启示，才支配外面的举动。
再来看这个二十六页，就是这个纲目当中，周六第二大点这个B 小点，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若要
在现今这个时代，做恶所存心意的基督徒，应付神的需要，就不能一直陷在自己里面，必须从自己里面出来，得到神的需要。
这讲到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呢？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话，首先就是说，你在侍奉的时候，到底是这个侍奉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侍奉，我们一般来做基督徒的话，好像平时也没有讲那么多高深的道理，就是去侍奉嘛。尤其是自从做老了以后啊，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去侍奉。这个侍奉呢，是有人说不完全是天然的侍奉，但是呢，也不是凭神的启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没有先想到神的需要是什么。比方说，我们这个弟兄聚会了，我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要请姊妹们来，弟兄姊妹们来，弟兄朋友们来。这个当然，这个都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个一个神的需要什么启示这样一个道理，在这样一个在里面。然后呢，也就是
也不一定就是顾及到神的需要。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就非常惭愧，就是在做监督的时候，没有读这位经历的时候呢，就只有说啊，反正就是说啊，有活动来侍奉的话，就会听着来侍奉或者什么，没有那么太想到在里面提示我们做什么，去想到这个主的意向是什么。甚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平时也就是一般普通的祷告，或者是为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为了自己身体啊、工作啊、还有孩子啊各方面的祷告。实际上呢，从来就也没有顾及到神，对我们这个祷告是为了神，是为了他的需要这一方面。所以这个信息就告诉我们的，就是提示我们，我们在做侍奉的时候，不能靠着天然的侍奉，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侍奉。就说首先我们要侍奉的话，必须是根据这个神的启示啊，要想到这个神的需要。神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不是也还不是做到一个单独的基督徒的人，而是要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肢体呢都建造成同一个身体
啊，
那就是建造这样一个教会。所以我们这个侍奉的话，首先是我们要想到神的需要，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包括我们的祷告，包括我们平常事务上侍奉、话语上侍奉，都首先是要顾及到神的需要，神的这个在地上彰显他自己的这样一个需要，建造神的家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这个启示还是真是非常非常。很重要很大的事
啊，
就是我们往往现在自己这样的事，虽然不是完全是天然，那也跟国父这个保罗那个在世界上热心这种侍奉是一样的，实际上也还是出于这个撒旦的作为，就是这个体系的需要
啊。
感谢赞美主，谢谢呢，体系呢就是实际上实际上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个做基督徒的时候，不光是在侍奉的时候，在任何时候的话，都是想到自己是这个神需要我们做什么，要一切事情都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发动，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的，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想法。感谢赞美主。
好的。
对，我记得大概很多年前在聚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外州来的，可能是公会里面的弟兄，然后搬到纽约市场跟我们一起聚会，然后他就说了，他真的是第一次跟我们组会里面的弟兄聚会，然后他就可能是各种不爽我们的那种聚会，然后他最后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去哪个教会聚会或者聚不聚会啊都没有关系，他说只要爱主就好。我那时候听了以后好像也无言以对，好像说好像也是有道理啊，对啊，只要你爱的话就可以了，那么外面的房子也表象都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的信息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说我不是定对那位弟兄，但是那样的观念是何等的这个天然，是何等的没有这个启示。因为我们不是像弟兄说的，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这个热心，或者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方式来服侍，而说我们的服侍必须要有理想，是照着启示，是照着圣经来的。那么就好像如果我们只是凭着我们的一腔热心照天然的我们天然的心，那我们可能就非常有可能就脱离了这个神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意象，那么我们可能就跟世人一样去，就好像圣诞节好像是不是跟是为了这些纪念主，但是其实却是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我们就跟世人就没有区别。所以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那么我们需要来照着这个圣经的启示来服侍。那么就像讲的就是说，那么当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那么他以为他自己是很热心的在服侍神，但他其实却是在逼迫神。当保罗接受了这样的启示以后，我觉得他在这个保罗这个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看来我们用自己的心思服侍神的律，却是用肉体在服侍罪的律。当我们在自己的心思里面照着天然的方式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服侍神，其实我们却是在这个服侍罪的这个律。所以说我们非常第一点就是相信说这个标题有三个点，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识，需要有这个意向跟启示来服侍。那么第二点就是又回到那个地方说的，说我们只要自己爱主就好， 那么就进到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在身体中服侍。那么说，同时我们当基督徒不是一个单独的，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进到一个这个团体，不是说团体，应该是进到这个神的布道的教会之中，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然后并且是在身体中服侍。那么因为神他最终的这个目的，并不是说要来改变我们，说使我们成为一个好人，而是说他在这地方有一个终极的目的，乃是要在建造神的这个家。那么这个神的家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般布道出来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自己的，为了我们自己的心理说，哎，我这个人还不错，我这个信徒好像生活形式也都不错，而是我们看到说，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有的爱主，其实都是要为神在这个地上得到一个居所，来建造这个神的家。
哎，那也是。哎，那也是。
我现在是很多的两点，第一点就是，那时候也是跟神点一个树林的购买，非常的那时候有一个场，就是那种全场的城市，当然也是，我是一个人才，也不是自
己。
那对于我是心里，就是希望可以做一做。上班的同事啊，就是那个。他就对我是个同学，他在一起表现很好，他是九年同事，我一直跟他讲，比如把我身体给他，然后也是为了帮助他身体。他有一个麻烦病，他没有办法来我手术，他很想每次我会扣我的每次爱宴吃的东西扣下来，不是每个都想要来。真的都没想要来，因为不是为了吃，而是觉得说怎么那么可爱一个家，那么快乐，大家都那么有氛围，那么热情，他一直想来。那我跟主妈也是很麻烦，因为他在上班一边，我要去接送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努力，然后对应他自己的饮食，一个礼拜前吃，就是非常难过，非常难过。我觉得有时候。传福音，我们有那个心，可是就是没有去多做那一点，然后就来不及了，就这么样。是这样。我是觉得，然后第二件事要分享就是，刚刚念到第三十九节，就是曾经是我们三十九节，讲到说，我们必须清楚看见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完全是身体的侍奉。我们一离开身体，就谈不上侍奉。你若看见了身体，就绝不会再制造分裂，不再干预，并且乐意跟调和，没有任何抱怨、怨言或批评，却有爱心，饶恕人群，宽容和。我觉得在你生活里，我大概子刚可以跟我讲说，那个厨房的锅很大，要男生才力气去炒。那我想到像多甜美的这种服侍，有弟兄也在，姊妹也在，我们大家一起在那边做菜，跟我们以前在 Franklin Park Franklin 那边我们的那个侍奉一样，我们就是很喜乐。我们在那边姊妹们就在那边做菜，然后很喜乐，可以讲说我们一起念了圣经圣言，然后什么什么必要分享，然后弟兄在那边大火在那边炒，就赶快来，我们就搬过去，然后这样做好了，就这样子。多喜乐，这样子，这就是那个 picture。想到我们以后看到的 picture 就这么美。然后子刚在帮忙说好，我们就一起去侍奉，就是这样感觉。昨天我们小孩只有四个人，对，用小孩
四活物，
就是心里感觉，你知道吗？不是人多的问题，小是因为小云就提出问题，他很努力在上学，小云。他工作时传福音，他带孩子跟人家邻居玩的时候也传福音。他说：“我怎么传？怎么一想到来聚会，每个人都说 no no， 都说不要。”他就很沮丧。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其实就像你看到一个你做好一个很好吃的 cake， 你记得说这好好吃，这好棒的东西，你们要吃。有的人说不行，我现在很大也吃，我不想吃。有的人就是我没有胃口，我拉肚子，我不能吃。有的人就是不要吃。可是呢，我们很喜乐去传福音，我觉得真的很喜乐。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把你最美好的东西去分享给大家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快乐。可是他们。” 不愿意来聚会，可是你们觉得你种了一个小种在他身上。那时候子刚刚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他也不肯来，可是他后来来了。我觉得你种下一个种，他就后来他就很想要来，他来他主要那时候是在别的社区他不喜欢，然后来这以后他就是很爱这边。然后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是他现那时候没有胃口，可是我相信主在他心里就是种下一个种子。有一天就像我的两个姊妹，在台湾的，他帮我传福音传了十年，然后还是为我祷告。他一直送我圣经，我差点圣经堆得好高。然后他一直送我圣经，他送我一些书签，上面都是神的话、主的话。其实我常常在整理家书，看到一个主的话，我就觉得哎，主的话我就看进去了。或是在整理家书，看到一个圣经，我也会翻一翻。然后后来真的来给我透过来就圣经，就是现在是我相信都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因为说你今天传福音，被。人家都不愿意听，不愿意来，就是好像很沮丧。真相信主都自都安排了，所以感谢主。
好的，
谢
谢。
今天就讲到就是大概，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并不是想要去了解自己的心，
对，
想通过服事来改变自己，所以呢，所以就是在服事的时候，有时候想到自己是不是在服事当中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一个不侍奉主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是很盼望这句话能够做到我的里面，印刻在我的里面。我的侍奉需要是道的意象，这是我的标题，就是说我们的侍奉呢，必须是道带着意象，道着启示，还有是在身体中的侍奉，目的呢，是为了建造神的家。那这个也讲到一个人物很重要，就是使徒保罗。你看他在以前呢，他还没有，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历史，他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子。从这个周二这个经节，22:8，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那使徒保罗他还没有蒙神光照之前，他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他是热心他的这个祖宗的遗传，他也是很懂得律法的人。那他就是他是侍奉神的人，可是呢，他确实没有这个意向的启示啊。但是当神的大光临到他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扑倒下来。主啊，当他扑倒下来的时候，他的心底呢，就讲他的这个传统啊，他的宗教啊，他的律法，全部也都倒。当他扑倒了在那一刹那，他也倒，他整个人就有一个转机。从那时候他就开始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就向主真是谦卑下来了，他已经从这个自己的里面出来了。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行啊。”是，但是主啊，他这里就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意象呢，就会当我们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谦卑下来。我们是照着主的心愿来服侍主，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愿。那主是盼望什么？主是盼望我们这是在我们能够走上属天的道路。而不是照着我们的己或者是天然的路来侍奉他，是必须照着这个主天的意象，还有这个启示，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做我们的启示来侍奉他。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是何等的光照。那这时候也讲到说，我们若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传福音我们也常常帮助人追求福音，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把人带到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我们的这个侍奉，若不是在这个不是把人带到做我们的服事是单独的是凭自己的，那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我们帮助人也是目的也是 好把人们带到基督身体的建造的里面，就像这里讲说保罗之后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很大的转变，他在罗马书那里就说到我们这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都有不都有一样的功用，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呢互相做肢体。你看他是何等大的转变，他从一个热心宗教人看到这个基督身体的意象，他的侍奉不再是一个凭自己凭着他的天然他的传统来侍奉神，看到基督身体的意象，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个人的享受，我们个人的追求目的呢，都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那我们被摆在基督身体的这个里面，也要学习与弟兄姊妹互相配搭，成为一个身体。那不再单独，我们愿意。当我们活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到身体的意象，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有埋怨。我们也都不会有这种，我们就会满了饶恕，有连续。我想说，对，的确，什么时候我们这弟兄姊妹满了埋怨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看见基督身体的意象。
是，
而且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且呢，我们是一同配搭建造，为了基督的身体。
也是很啰嗦这一段哈，这个刚小林念，我想实在是太好了，再念一次。你若看见了身体，就绝不会再制造分裂，不再单独，并且乐意被调和，没有任何抱怨、怨言或批评，却有爱心、饶恕、连续、宽容和和愿。弟兄们，若是这样，就有身体的生活，这样的身体生活使我们的侍奉有真正的冲击力。弟兄们，我就觉得实在是很感谢主啊，这些话实在是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听见。你看保罗，他很有意思，虽然说是主直接光照他，跟他传的福音，但是他的得救事实上是借着身体的。他并不是一个小弟兄亚拿尼亚去这个去医治他，去跟他传福音，给他施浸，然后把他带进基督的身体里。他哪怕是蒙再大的光照，他还是一个人。他这个神的智慧呢，就是安排他，一面他蒙光照了，他这个救人呢，他的信念，他的这个传统，他的所有这些都挡了，都垮了。但是呢，神立刻就借着一个小弟兄，把他带进基督的身体里面。今天呢，我就觉得说，主啊，我们实在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我们都需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这个弟兄讲说看见身体是第二次的得救，我们就能够就真的是觉得说就保爱弟兄姊妹，保爱弟兄姊妹的那一份
那个很阿美小的这个感觉。我那天还在跟那个跟青年讲，我说我真的是很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在厨房里服侍，在会所中。我说我最不喜欢一个人在家里闷着头，一个人在那里洗洗洗、切切切、炒炒炒。这个不是说不喜欢服侍，而是这样的服侍呢，不如和弟兄姊妹好在一起啊，在那边在交通里面啊，一起很喜乐的互相供应、互相扶持，然后大家来在一起，因为就不知不觉哇你。100人、200人的饭菜就做出来了，然后就觉得而且很省力啊，很喜乐，都不觉得累，就觉得很喜乐在一起，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香调。所以，很迫切期待这样的服侍机会。另外，但是我就觉得说，真的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都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单独，就像跟朋友讲，如果我们说我们只要爱主就够了，是的，我们跟主之间只有那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就不太能够。看见说我们这个人的短缺，我们也就看不见说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其实就当我们真正愿意把自己摆到教会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看见说啊，我需要弟兄姊妹，我不能凭我一个人来服侍，我这不是我所要的。那当我们要来去服侍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呀，我们所有的服侍呢都不能在单独里面，然后呢你就看见说弟兄姊妹都是保爱的，都是不可少的。然后虽然有时候，哎呀，弟兄姊妹可能有些状况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你不会，你就没有定罪，你就没有，因为我们也都看见自己经常是软弱的，经常是失败的，所以呢，你就能够去在这里讲到说，很有爱心、饶恕、连续、宽容和恒忍，真的就是觉得说，哎呀。 愿意和弟兄姊妹，愿意用姊妹祷告，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而不是说、怎么讲，就是，可是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英雄主义嘛，啊，别人做不到不是，没关系，我来，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然后觉得很英雄，结果呢，之后就觉得非常的枯干，非常的没有高油，没有喜乐，也很清楚里面没有主的称许。可是什么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样，我都要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不要一个人做的时候，就发现，哎，虽然从外面看，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觉得要和弟兄姊妹配搭，好像是所谓的比较麻烦，因为、你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自由，你就，哎，可是呢，当你这样子肯牺牲一点自己的方便。和弟兄姊妹一起配搭的时候，那个的结果就是满了平安，满了喜乐，满了高油的同工，就觉得说，哎呀，那一点点不方便是这个太有价值了，太值得了，就觉得说我宁可哎牺牲一点自己的这个方便或者什么，而愿意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配搭。那个，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就是又回到这个初衷，就是我们在军法不离本了。所以有时候就想到这样。我觉得那以前在家里炒菜的话也很方便嘛，对不对？早上起来了，然后你就咚咚咚，然后一边吃早饭一边还可以顾到家。可是如果要来会所服侍的话呢，哎，你就要特别把时间分别出来到会所来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侍。的确，你这样看的话是好像比较不方便。可是你要晓得啊，和弟兄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的那个时间是赎回来的光阴，因为在交通里面，在身体的交通里面配搭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在神面前是算数的。和弟兄姊妹一同得基督，一同来服侍，我们也不知不觉的就同被建造了。当然，不是只有饭食才可以这样哈，只是有很多其他的服侍，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操练。其实真的，我们什么时候愿意告诉你说主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从我自己里面出来和弟兄姊妹配搭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就把我带进身体的世界里，我享受基督在那个身体里丰富的供应。
所以教授就说，其实我们这个书房真的也刚刚说法不好，然后就交通这个事情，让我有看到这个厨房，我们该怎么是这个，就正好把那个丰富的内容就嫁给我，所以感谢。对，我就在这里面介绍，我想看一下，就是说就是第五大点，也是就配搭的。第一个呢，就是我就是我读了好几天了。一个就是说，认识基督的身体就是认识自己，不过是一个身体，没有别人东西。
哎，对。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该站在自己的地位和别人配搭做一同侍奉。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们的光照。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从。就是说，对别的身体、对别的肢体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要跟别的肢体一同配搭，这个要从那个讲。还有一个呢，就第二点就是从肢体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站在肢体的地位上。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又是英雄主义，哦，我能来，我什么都能来，哦，我能做，那我就做了。其实这个是没有站在肢体的地位，
是吧？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做那个，你的 capacity 很大，但是呢，我觉得说不是一个人 capacity 很大，而是大家的 capacity 都很大的。
是。
所以就是说你要看到，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是会困难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一个做做很方便，因为也很快，要带着别人做，比较难。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我们要跟肢体，让他们也有服侍的机会，不是说丢给他们了，就是说哦，丢给他们啊，让他们去服侍，而是要扶着一起同行。如果他们让他们开始做了以后，你如果不行，那你就有一个手帮着拉着。就是拉着一起做，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我们学会怎么样在一个肢体 作为一个肢体的地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就认识就是过两个方面，就是从自己方面说，弟兄姊妹方面我们认识这个。
那这一篇的篇题讲说带着意象照着启示在身体中侍奉，然后最后那半句呢，它其实是一个目标，是讲为着建造神的家。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一，我觉得我也感觉到了，从很多圣徒的箴言中，我们读过这一篇信息里面，其实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种扎心的感觉。那这种扎心的感觉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最后这半句出来的，为着建造神的家。实际上在周五跟周六这两天的信息里面，只讲一个事情，那讲一个目标的转，就是我们即便是得救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天然里习惯于活在这个自己的感觉里，并且习惯于以自己的感觉为标准，并且以自己为一个目标，甚至可能说我们有时候讲我们这信息里面讲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属灵，然后我们也是强调我们，但是周五跟周六这个信息里面给我们讲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所关注的这个中心不应该是我们。对，那个我们主恢复里面有一个很常讲的话，就是说神的创造嘛，他讲说神造天是为着地，神造地是为着人，神造人是为什么呢？神造人是为了神自己。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得救，然后我们属灵，然后侍奉配搭，其实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神自己。那这里面讲到的带着意象和照着启示，其实这个意象和启示的根源或者说它的核心，其实就是神自己并且神的需要。然后如果这个神自己和神的需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意象，我们主观所看见的一个东西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倒回来，我们就愿意为着这一个放下自己。所以说这个在我们的配搭，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为什么这个姊妹讲说可能有不方便，但是在不方便里面你却觉得喜乐，其实很大的程度上并不是，我觉得并不是我们自己得着，或者我们自己得着了什么导致我们的喜乐，实在是我们是当我们在这里愿意有一个放下自己的心态去满足神的心愿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被造的目的在某一部分上就得着满足了。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我们做基督徒真真正正的不是为了自己，这真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神满足他的心意，借着我们这一批在自己没有盼望，对不对，没有能力，满了软弱，满了失败的这么样的一批人。那今天感谢主，神要他一个神圣的生命住到我们里面，所以借着这个生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意象，并且借着这一个生命给我们这个向着身体并且在身体里生活和配搭的能力。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神自己所支取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在这一个尤其是在最近这一段的时间，一两年以来，我们真的是一直不断的被这个加强的话语所更新，在身体里，在配搭里，为着神的建造，神的家。对，你会发现我们提到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一个说话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对他教会的带领，今天到了这一步了。在这一步上需要呼召一批人，盼望就是我们了。就是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然后向着神并且为着神活。对，所以盼望我们其实我们凭自己没有一个人配得上，但是盼望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心，就是愿意我们凭着里面这一个呼召，我们能够配得上，并且我们能把我们的主带回来。然后最后还有一点感觉，就是谈到这个配搭的时候，我有点感觉，我觉得我跟一个弟兄，我们里面一个弟兄，我觉得五年的时间终于有了一点，稍微有了一点配搭的感觉和建造的风景。
但是我就这个成经圣言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我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我们需要跟我们周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见到和陪他在一起。那我就会主了，主我有几个五年？所以这个也是盼望，也是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其实我们时间不多，
对，
真的不多。所以在这个配合主的这件事情上，这个建造神家的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想鼓励我们不要做让我们自己后悔的事，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再后悔，或者我们后悔不起的弟兄姊妹。所以感谢主，
明白。
刚一直提到厨房，那你如果真的去算，我们家的这个盖了一个厨房，这个花了很多钱，就你知道，我们看祷告上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一开始都只是为了这个一个进度，还有一个后来就也是为了这个财务上的需要，那这个。然后呢，这个厨房一盖完以后啊，保险费也要增加。你把这个算，你把这个所有的cost算起来，我们把这个利息拿去做午饭，我看都可能都吃不完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厨房呢？哎，我们就觉得说啊，是不是能够借着这一个厨房，当弟兄姊妹的教会生活，有一点的往前。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啊，有一些的配搭，其实这是目的，真的。否则的话，你看我们这搞的厨房，好像脱了一层皮一样，哇，刚刚就是搞这个搞，目的很，但正好现在我们弄完了，我们怎么来做？其实到后来啊，还不是只是为了说哦，我们大家吃得好，而是说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够一同的配搭？那为什么要配搭呢？那我们就回到这边来看，这篇信息是说，我们有一个侍奉，这个侍奉呢有几个条件，第一，需要带着意向照着指示。你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侍奉，那么你这个侍奉啊是不合格的侍奉。那么一个很有名反面的例子就是保罗，当扫罗在那里拿着祭司长的文书要去那里，要去大马色，要去逼迫那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但是呢，他那个侍奉是根据他的天然，根据他的遗传，根据他外面的热心，而是没有一个，不是一个有启示、有意向的侍奉。那么，当你有启示、有意向的时候呢，也不是你在那里单独的做，而是什么，在身体中推拔。那你说我在这里做，我在这里侍奉，目的是什么呢？把事情做好吗？不，我们要做的是要建造神的家，这是我们的目的。刚刚听到程序有交通了，我觉得很好，感觉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介绍，那建造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神的家，为了神家的建造。所以今天当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得救的时候，我们喜乐不喜乐？太喜乐了。但是我们停在这里，那还差一点点。那我们说啊，这个得救的圣徒需要什么？需要做成全，他的生命需要长大。然后呢，哎呀，他就能够啊有一个成熟度。你说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得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又传，他又能够生命有长大，生命能够成熟，也能够配搭在教会生活里面。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什么？建造
神的家，所以他这里说神家的建造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一个，我们需要常常背诵来提醒，神家的建造才是最重要的目的。不单单只是被人得救了，不单单只是弟兄姊妹有长进了，我们盼望这些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有份于神家的建造，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在这里就鼓励我们说，不要只顾到自己的事，我们盼望能够顾到神家的建造。那么什么叫做神家的建造？当神的家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人才能够把他的自己能够提示出来，能够彰显出来，他的荣耀才能够借着这个神的家能够有一些的发表，有一些的彰显。所以就是我们就要看啊，到底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个建造的集体，让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更多的荣耀。这个是最终的目的，是神家要得所建造。神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神的世上，这个是他的心意。那我们好了，这是我们所要为目的是要建造神家，那么我们就要什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侍奉，是有带着意象到的启示的侍奉。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啊，弟兄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常常他也提到说，对着扫罗来说，他的侍奉的转捩点是什么？就是在大马色路上碰到光，对不对？那这个光就改变了他，是不是？他在那里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这个话一说出来，他就看见，他不单单认识这位神，他还认识了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他好像觉得说，我是在这里逼迫那些一个一个外面的人，斯提凡这个人那个人，这些呼求主名的人，没有想到他就是逼迫主。哎，这位主呢，不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完蛋的主，是那位在天上对他说话的那一位，是因为已经复活的荣耀的主。哎呀，太看见这个不得了，而且呢，我就叫他到城里面去啊，哎，把他连于啊身体。那好了，这个光弟兄姊妹，那我们常常也在想啊，特别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哎，主啊，有一天我也像这个保罗一样，这个光一照，那你还不得了啊！那当然，我想今天啊，主要有在下那个时候那样子的光照，我看啊，不是那么仔细啊。我，但是弟兄姊妹，主却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光照。问题在这里，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光照？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求你来光照我？哎呦，你对着主的光照是敞开的，你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得着神的光照，神就会光照。这个光照可能是在你诚心的时候，这个光照可能是在你这个导读经节的时候，这个光照可能是在你呼求主名的时候，这个光照可能是啊，在你跟弟兄姊妹啊，这个交通的时候，光就来了，弟兄姊妹，光来了。迹象就来了，形式就来了。这个我们盼望，我们就是我们都能够有个渴慕，主啊，我愿意向着你的光照是打开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说我们不需要光照，但是神要光照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心里面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心。所以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就盼望说，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带着意象造成启示的。那我自己也在这礼拜在读，我就想，从一面来讲，这实在是非常正确，但从这个非常对，但从另外一面来讲，实际上来说啊，不是在想，有时候，比如说我找子康弟兄啊，我说，哎，子康弟兄啊，这个书房需要服侍啊，没有人愿意服侍，你根本服侍。他点头，好，那他就说是，这怎么讲？因着一种情形需要应付而有的侍奉，这个情形。那你说他这侍奉有没有价值？
有。
为什么有？
是真的有的。
不是，还是有，当然有。但是前提是什么？ 若是北方弟兄说，哎呀，你看啊，这陈弟兄也蛮可怜的，你看找人都找不到，他找到我了，那我不做了，我也实在对不起他，好吧，我就做吧。然后，哎，很好，怎么就在睡觉？但在这个做的当中啊，想出来啊，在心里就想啊，看到陈弟兄讲，你看。若是没有我帮你，你看谁这书谁办啊？那你看我们要订书，你还要打电话到，很麻烦了、啊。你订一个书啊，很麻烦的，你要打电话到，那还是信，还要付钱，还要确定说他能够来得及，到时候开天窗了。书明天要读的，今天书没来怎么办？这个其实很多事。但是若是我们只是想把事情做好，啊，这个价值其实来说不大。当然我很感谢他，他愿意。但是其实当然我刚只是做个比喻。北方弟兄不是因为我们找他，他真的没有困难，那我就说，今天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很多人就对我们说，哎，我们有这个需要，你愿不愿意做啊？那当然都说好嘛，对不对？但是啊，我们若是只想到好，这个态度是对的，但是呢，或者我们只是想到说我把这个事情做完做好，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带着意向到这执行的时候，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你说完了，好，那我好了，那什么，你要找我，你不要找我，我在家里等到神启示我，我在做。那我看你很难得，主会说，哎，这个，你来做厨房，我看这个文华也没想到说什么跑什么从纽约搬到加州来做厨房服饰，对，哎，但是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在这里等神直接叫我做哪一个服事，或者说我有什么启示，而是说，当我在做任何服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说，主啊，我看到我的服事是一个带着意向而有启示。就是我了解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是任何事情，今天其实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盼望让我们里面有启示来支配外面的举动。那么什么是启示呢？他说启示是什么？启示是侍奉神的生命，就是这个内涵嘛。所以啊，当我们在这里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感觉，主啊，我愿意。你在我里面是一个有启示的，我所做的，我外面的举动是被我里面这个启示所支配的。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一起，可能是卖书，可能是整洁，可能是招待，可能是啊这个许许多多饭食啊，可能有很多很多儿童，太多，我们到一个不是一台，一个十几二十项。但我不管我在做任何事情做，这些侍奉需要是一个带着一项。造的启示的侍奉，也就是说，我这个侍奉，我在做外面的事，我的里面是灵里主，我的里面是享受神的，我的侍奉是让人能够得着主的，我的侍奉也是让神能够有机会把他自己种到我里面的侍奉。就是我们在这里，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种。是不是我们都有会有许多的侍奉，那么我们这个侍奉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照着意象，带着意象照着启示，就是说我里面有主，灵里主，而且我的侍奉能够让人得着主。那刚才那个弟兄说的好，那还有呢，还要配搭，对不对？那就是在身体，对不对？我们的目标定了，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为了神家的建造。那我们侍奉，我们需要用带着意象造的启示。那么在哪里侍奉呢？在身体的侍奉。所以他说，侍奉是什么？是看见是一件身体的事，也是一件在身体里的事。也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单独，我们需要有配搭。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目标不是把事情做好。事情做好，可能不需要再加一个人，可能会事倍功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推打？我们不是看着说把事情做到多好，而是说我们是在身体中侍奉，能够有带来神家的建造，带来啊基督的真相，让主能够借着我们
能够有一些的彰显，借着我们啊有一些的献出，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死在身体中。所以当我们讲到配搭的时候，还不仅仅是讲到说，哎呦，你跟我们两个看怎么样来合作做这个事情，不是，这是一个在身体中的一个时候。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肢体，你也是一个肢体，我再能干也是一个肢体，我再不行我也只是一个肢体啊。那我们在这个肢体当中，我们就能够不同的配搭往前去。这一周我很摸索啊，刚刚听这个读过两位姊妹都读过了，我这个我不需要重复的读，但是这第二大点的第六中点，他说啊，你看见的真体，先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啊的真体。当他讲说我们绝不会再制造分裂，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一般来说可能没有到那样行，但是呢，不再单独或独立，这个是很容易这个犯的毛病，或者这样讲好啊，这个事情很容易就是哎，我说单独独立，这个或者说独立，有的向着神独立，有的是向着弟兄姊妹独立。他这里说我要乐意被调和，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身体的光呢？当你看见啊，你有单独的倾向，你有独立的倾向，那就是说啊，你不在你的身体的光中，你需要乐意被调和。还有呢，就讲到说啊，抱怨、怨言、批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想到说，哎，你看这三分钟，怎么会这样决定呢？哎，怎么会这样想呢？哎，很多很多 memory， 很多这个抱怨、怨言、批评啊。那他说不要有这些，要有什么呢？要有爱心。要有饶恕，要有同情，要有宽容，要有恒忍。他说这样的身体生活使我们的侍奉有真正充满力。所以我这次我昨天我就说主啊，我愿意啊，我就这一段要做我的这个 measurement， 一直说提醒我自己，什么时候你一有这个批评呢，你上会中不是越多啊，你批评会越多，也不一定是批评，我觉得就是两三，但是呢，你就少了爱心，少了劳动，少了同情，少了宽容，少了恒忍。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真是被身体的光所抓住，我们的侍奉是在身体里。好，一面我们在配搭中，另外一面盼望我们啊，里面的态度是乐意被调和。我们所活出来的，对着弟兄姊妹来说，满了爱心，满了饶恕，满了同情，满了宽容，满了恩典。那我们啊，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照着合乎主心意的侍奉。什么侍奉呢？就再回到这个题目，带着意象，照着启示，在身体中侍奉，为了建造神的家。
其实我们的服事都是蒙神祝福的，然后昨天那个我们那个披萨批的时候，有点感觉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其实我就是要理念，就是我们真的是外面东西方法都不能改变，我们真就是不是神真正所要的是我们理念有改变，所以讲到有一个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也不愿意就是说被改变， 就像那天那个一天我碰到弟兄姊妹，他说你去参加那个特殊的神学训练啦，我说没时间啦，然后他说啊去吧，然后说我给你报了，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啊。但是我就是后面我就里面有那种不平安的感觉，好像就是说要不要去呢？其实后来我就说啊，去报，我一开始我还报了，填了一下，后来又全扫掉。后来呢，最后导导就跟我说填了，跟姊妹小组填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就讲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里面有变化。就参加这样的训练的话，就是要让我们里面有变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可能就想着，哎，我做这个事做那事，好像就是为了啊，就凭自己的想法里面在做。但我们真正我们去参加这样的训练，参加这样的那个，不是的，哎，在我们里面就会有更多的光照，所以神让我们在里面，就是在服事当中，在配搭方面，都会有一些，是吧？就是说，有一些充电，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这个光照在我们里面。所以，我想今天中午大概也弟兄姊妹们鼓励我们。能够参加服事的话，那个圣洁训练是还是希望大家慎别这个时间去。所以我就说，我们需要里面有被变化，然后我们才能够啊，对，在外面的服事上才能够真正神能够受喜悦。
我赞美你，我看见你的心意是要建造你的教会，在这里有份于你，你的家的建造，你我们的侍奉是在身体中的侍奉，你真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把意象和启示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合你心意的侍奉。哇，我们赞美你，更多的得着我们。
爱你，主啊，我们爱你的心意，要在地上得所建造的家，我们就是在这里向你祷告求怜悯，叫我们能看见，看见异象，有光照，带领我们在你的家中的侍奉，主啊，实在是照着启示，主啊，他照着异象，看凭着启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和弟兄姊妹建造配搭在一起。
感谢你，感谢你看到这样的景象，这样的启示，主要就是为了是建造神的家，主要是我们的身体里面一同配搭，每一个身体都有它的功用，每个身体都是连接于神的源头，主要是这样做一个正确的人，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主要我们配合你的行动。
Thank you.